特别问主日平安，我们继续回到创世纪。创世纪第29章啊，在创世纪29章的第一节到31节啊，我们已经讲了一讲啊，在这一讲中呢啊，我们特别讲到啊牧野爱情。啊，爱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这三大主题啊是贯穿这个圣经啊。第一个呢是上帝之爱，啊，当我们讲到上帝之爱的时候，上帝爱他自己，上帝怎么爱他自己呢？哎，圣父、圣子、圣灵，他本身就是一个爱的共同体，所以奥古斯丁甚至讲到圣父是 lover 是爱者。啊，圣子是被爱者，啊，圣灵就是圣父与圣子之间的爱，啊，所以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啊，天上有圣父啊发出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什么哎喜悦的，啊，第二个方面，当我们讲到救赎史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保罗讲，啊，他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为什么呢？他是爱我，为我什么？哎，舍己啊，所以说保罗常常讲到啊基督的舍己之爱啊，而且常常讲到啊整个圣经啊本身整个历史本身啊基督是良人啊，教会是什么哎心腹啊，整个历史过程啊啊就是基督要迎娶啊心腹啊，有一个订婚啊，有一个预备啊，有一个结婚的啊高潮来结束啊。第三个啊，整个在人世间啊，啊，我们也要特别纪念人与人之间的爱，啊，所以当圣经讲到说，哎呀，不管有多少啊律法啊，613条啊，10条啊，2条啊，你用1条来概括一下，就是你们要彼此什么，哎，相爱，啊，所以说父母与子女之间，啊，这个夫妻之间，啊，这个朋友之间，啊，师生之间。啊，甚至上下级之间，啊，甚至讲到爱的极境，你们要爱你的什么仇敌，啊，为那逼迫你的什么哎祷告，啊，所以历史学家概括历史的时候有两句话很经典，啊 ，history is his story， 哎，历史是上帝的什么故事，啊，但是第二句话就更精彩了，啊，历史是上帝的故事，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A love story， 啊，一个爱的什么？哎，故事，但是弟兄姊妹啊，爱情啊啊也是不是那么啊那么容易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真正的爱情是可遇什么哎不可求的啊，而且爱情本身在人类历史上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啊，你就看到亚当和夏娃他们两个彼此怎么相爱啊，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那亚当找对象就找不到啊，然后就睡觉了，睁开眼一看啊，做梦娶媳妇儿，眼前就是个女的，然后亚当就说：“哎，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找别的也不合适，就是这一个。”所以你亚当夏娃怎么自由恋爱呀？啊，也不用沟通，啊，也不用这个，啊，也不用结婚，也不用聘金，两个人就直接在一起了。啊，所以说那是最朴素的伊甸园的爱情，啊，然后我也给大家讲到，啊，当这个啊亚伯拉罕啊差派他的仆人啊为以撒什么？哎，7:7，然后你就看到24章67节，说以撒便领亚伯礼拜家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这是这个爱呀，在男女之间第一次出现。所以你就看到已经上千年、几千年的历史过去了，而这个圣经中这个爱还用在男女什么哎之间，而且你要知道礼拜家和以撒结婚。啊，其实是这个仆人啊为以撒搞的一个对象啊，但是这个礼拜家和以撒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其实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那这个你想，这个你想仆人就相中了啊，就把礼拜家这个千里迢迢带回来了，那以撒能不要吗？啊，能不娶吗？那一抬头看见他，那就领进家去。那当然也是一见面就喜欢，也讲爱他。啊，所以你看到亚当和夏娃之间的爱啊很古朴很简洁。 这个利百加和以撒之间的爱啊，有长途跋涉了啊，聘金了，各个方面比较复杂。但是真正的爱的啊，死去活来的、啊、爱的有喜剧色彩，爱的也有悲剧色彩啊，甚至两个人也说话也沟通啊，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啊，然后这个给人家干活，一干就干了7年。7年还没有得到，又干了7年，哇，一下就劳动了14年。弟兄姊妹，今天你在包头啊，你在上海，你在天津，在我们山东比较诚实，比较淳朴，民风比较好，你能够找到一个人为别人，不要说这个劳动14年，让他苦苦的等着14年，他也等不了。所以说不要说你为对方劳动14年了啊，你等着14年一般也等不了啊。所以你看到雅各和拉结之间的爱情啊，啊，真的是非常啊炽热啊，有牺牲之爱啊，有劳动之爱，啊，有工作之爱啊，扎扎实实的一生一世的爱情。而且我们底下来还会讲，啊，这个雅各虽然娶了这个利亚，啊，娶了拉结，啊，然后又有两个侍女，啊，看起来就是雅各前来有4个太太，但是其实雅各到死之前就说我的妻子拉结。啊，他从来没有承认利亚是他妻子，啊，也没有承认那两个侍女啊，拉郎配啊，这个配搭的啊，从来没有，就是说我的妻子啊，拉结，啊，所以说你就看到雅各和拉结之间这个爱呀，啊，就更精微啊，更复杂啊，喜剧中啊有悲剧啊，悲剧中啊也有喜剧啊，真的是悲喜什么哎交加，啊，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纯粹的喜乐啊，也没有纯粹的悲哀啊，如果你纯粹的喜乐啊，你就太单纯了，太幼稚了啊，容易得意忘形啊，如果是纯粹的悲哀，你一点享受也没有，一点安慰也没有，一点喜乐也没有，在世间没有一个疼你爱你的人，你就活不了啊，你不自杀你心里也闷死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人在这个世间哪怕是爱情啊啊，没有那么纯粹的喜剧，啊，也没有那么纯粹的悲剧，常常是悲喜什么，哎，交加，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我们学律法书的时候，啊，对人生，啊，对爱情，啊，对亲戚关系，啊，对工作，啊，既要信靠上帝，啊，有一个绝对的啊乐观主义，啊，所以说有神论和乐观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二个。当我们讲的人都是有罪的人啊，人都是有死的人，我们最爱的人也会死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你要看人的话都是悲观主义啊，所以人的一生啊既要有乐观主义，因为我们信靠上帝啊，但是同时要有悲观主义啊，因为人有限啊，啊，爱莫能助啊，啊，爱莫哀惜生别离，活活的就分开了啊，活活的哎不能够见面啊，利百加和以撒和这个和雅各本来说你到你舅舅那住几天，结果一晃住了20年，啊，去的时候是母子，回来的时候母亲已经什么不在了，啊，能不悲哀吗？雅各能不感到悲哀吗？啊，所以说这就是在人间啊，啊，虽然这个牧野爱情啊很优美啊很浪漫啊，雅各一看利加啊，雅各一看这个啊一看这个拉结，哇，大眼睛啊很美丽。啊，确确实实一见钟情，啊，但是一见钟情中间也是这个啊非常复杂啊，啊，然后这个拉班啊一看雅各又能干，又看上他女儿了，这个拉班就暗暗高兴，啊，然后就开始这个给他下套，啊，我们这个你给我劳动啊，我给你钱啊，这个不会亏待你的，啊，这个雅各就说啊，我要因为你劳动7年，啊，其实。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什么错误？什么叫极大的错误呢？这个雅各他向不管是向这个拉结的父亲间接求婚，还是向拉结直接求婚，啊，这个聘礼啊不是给他父亲的，啊，所以这个父母不能够向未来的女儿的对象索要彩礼的。如果父母要为女儿索要彩礼，那用一句什么话概括呢？啊，你就看到在31章的第15节，啊，15节这是啊拉结和利亚一同回答雅各，啊，你就看到31章的第15节， 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什么价值。你看到连自己的两个女儿，不管是利亚还是拉杰，都说你看我们爸爸啊，不把我们当成家人啊，不把我们当成女儿啊，就把我们当成这个东西啊，要给这个就给那个，还变卖钱财啊。所以这个利亚和拉杰一直说，因为他卖了我们啊，吞了我们该有的啊，该给我们的钱啊。所以你要知道，所以整个圣经啊，甚至包括犹太人啊，我们生养女儿是不能够把女儿当作货物来出卖的啊，不能够索要彩礼的啊。当然啊，求婚的人有一定的工作，有一定的积累，为了表示自己这个求婚的严肃性啊，有一定的聘金。但是这个聘金我们已经讲明白啊，这个聘金是诚实劳动的啊，是表明你有工作能力啊，有这个维持养家糊口的能力，而且表明你的这个婚姻是严肃的，而且这个聘金给啊你求婚的对象之后，他在三年之内啊，最起码可以保障他基本的生活什么安全啊，就是在没有保险的时代，哎，他可以什么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哎，这都有上帝的什么哎智慧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就回到进一步的回到啊创世纪啊29章。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分享律法书的时候啊，就使我们的信仰啊和生活能够结合起来。啊，现在很多人的信仰是信仰啊，生活是啊生活。啊，礼拜天的时候到教会里来了，读圣经、唱歌、祷告啊，哈利路亚啊，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啊，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啊，就像欠水亭一样，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嵌入到罪恶的世界里去了。啊，然后到礼拜天了又嵌出来了，哈利路亚！这是一种分裂的，而信仰和生活连不起来的。啊，所以说一二三四五六七，那我们每一天都在上帝面前啊。虽然安息日的时候、主日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分别啊，但是信仰和生活不要什么撕裂。怎么能够确保信仰和生活不要撕裂呢？那核心就是我们要回到啊律法书，啊，回到很简单的，就是说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啊，国有国法啊，家有家规啊，彼此相爱啊，诚实劳动啊，都要以神的律法为标准啊。甚至我们讲到底了，讲到大了，顺天者昌，逆天者什么亡。啊，我们不要倒行什么哎逆事啊，这些方面都是啊看起来非常大的道理啊，但是是律法书中启示的、啊、生活化的智慧啊。所以你最后学到的不要是道理啊，不要是律法啊，不要是规条啊，不要背课本啊，最后啊你能够真的是求神赐给你啊，是你所学的一切的水呀 啊这个就像迦南婚宴一样啊，辛辛苦苦打满了六缸水啊，然后耶稣一祷告，这六缸水就变成了什么美酒。你所学的一些知识，你听了一切的道理啊，不管是律法还是福音，你要祷告，你要默想啊，最终要变把它变成美酒，变成智慧。所以我们信主了最后啊，没有得智慧啊，没有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就说白信了啊，你这是怎么信的啊。所以说最重要落实在生活的智慧上。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啊，律法书尤其体现啊，上帝赐给我们的啊智慧的。好，我们祷告啊，求主向我们施恩。天父上帝，我们常常是愚顽人啊，这个世界啊有很多很多蒙蔽人心灵的。首先，魔鬼是蒙蔽人心的，不让我们认识上帝，不让我们领受耶稣基督啊，不让我们啊接受纯正的福音啊，接受上帝的律法啊。其次，我们常常啊情欲迷惑人心啊，权欲迷惑人心啊，利欲迷惑人心啊，酒色财气都弄瞎了人的啊心眼。主啊，求你啊怜悯我们，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啊，开我们的心窍啊，使我们真正能够进入你纯正话语的规模啊。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求你自己亲自解开你的话语，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愚昧人能够通达啊，最终使到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得到的不是规条， 啊，我们得到的不是字句，啊，也不是律法，啊，也不是仪式，啊，也不是信仰，而是得到的是真正的是生命之道，啊，真正的是属天的智慧，啊，这样我们啊就能够更多的荣耀上帝，啊，彼此相爱，啊，以上帝为乐，啊，直到永永远远。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把啊创世纪二十九章啊这一段宝贵的啊牧野爱情。啊，牧野情歌，啊，在此呈现在你自己的面前，主，求你加上你自己高油的馨香，啊，吸引我们，啊，让我们能够进入，啊，让我们能够跟随，啊，不仅是让我们进入文本，啊，不仅是让我们跟随这些历代的先生先贤，更是愿主的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来快跑跟随你，因为我们心中对真善美爱圣的无限的渴慕，无限的追求，主，只有在你的大爱中，在你的圣洁中，在你的智慧，在你的公义，在你的温柔，在你的和平，在你的美丽中，我们才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就像奥古斯丁所宣告的，主啊，你造我们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若非安息在你里面，实在是无处安息。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在以上的分享中啊，我们已经讲到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啊，因为他深爱拉结啊，就看着七年如同什么哎几天。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民风啊相当的淳朴啊，雅各和拉结啊，他在一个大庭中啊，拉结是牧羊女啊，雅各是牧羊童啊，在这七年的时间中啊啊，他们肯定是要见面啊，肯定是有很多很多的见面啊，但是他们仍然保持彼此的贞洁啊，他们仍然等待啊洞房花烛夜啊，等待真正啊真正这个合一的时候啊，所以说底下免得你就看到啊，这个雅各啊，他就分辨不出拉结和利亚，那肯定是两个人之间并没有一定的啊两性之间的那种密切的什么哎接触啊。现在我们看到，不管是中国啊，不管是我们看到美国啊，基本上很少有人谈恋爱了啊，很少有人结婚了，也很少有人生孩子了，那随随便便不管是一夜情了。啊，两夜情了，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小七、小八都说不过来了，啊，然后我们就不晓得怎么界定这个关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目前的时代呀，啊，不管是我们中国大陆，啊，甚至是包括美国，啊，在性关系上呢，啊，是一个空前啊荒凉，啊，空前混乱，啊，空前孤独啊的一个时代，啊，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啊圣经，啊，回到。上帝和教会啊，耶稣和教会啊，那种忠贞的爱啊，牺牲的爱啊，忍耐的爱，圣洁的爱啊，荣耀的爱啊，也要效法啊，雅各和拉结之间啊，那种啊，既是两厢情愿啊，又能够彼此奉献、彼此牺牲啊，忍耐啊，保持贞洁啊，这种爱情是非常啊甜美的啊。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到，其实上帝在这些方面都有奇妙的设计。啊，我们这方面求主分别为圣，啊，我们就知道啊，如果是两个人结婚之前，啊，你真的是求婚，啊，求婚以后不要卿卿我我，啊，大概就是要等待，啊，该劳动的劳动，该攒钱的攒钱，该等时间等时间，啊，然后真是等到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那个时候你才有喜乐，啊，现在很多人随便住在一起，啊，很多人发生的关系就跟喝凉水一样。啊，就跟手握握手一样，啊，根本呢没有了啊，这个男女之间在婚姻中那种爱情里面的那种初爱呀、啊，那种初恋呀、啊，啊，彼此之间那种啊闪电雷鸣的感觉，其实反倒找不到，啊，所以越是爱情泛滥的时代，越是性爱泛滥的时代，啊，找到了性，啊，找不到爱，啊，找不到情，啊，这是啊目前空前。荒凉的一个现象。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十一节 啊，雅各的浪漫生日期满了啊，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啊，拉班就摆设宴席，啊，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啊，所以说婚礼是一个社会性的场合，啊，是一个社会性的祝贺，啊，而且这个婚礼的祝贺、婚礼的宴席一共持续了多长时间呢？持续了7天的，啊，所以啊，这个婚丧嫁娶啊，啊，这是在民间社会中，啊，包括在城市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哎场合啊，今天当然是啊婚丧嫁娶啊，一个是婚事啊，一个是丧事啊。过去我们在山东叫啊红白喜事啊，红白红事啊，白事啊，红事就是这个啊这个结婚啊，白事啊就是披麻挂孝啊，就是这个这是大事的，这是民间大事的。然后我们再看。说到晚上，拉班将女儿莉亚送来啊给雅各，到晚上不是白天啊，雅各就与他同房啊。拉班又将比尼西巴给女儿莉亚做侍女啊，在旁边这个帮助啊，当然啊一定的距离啊。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莉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啊，连珠炮一样连问三句啊，我服侍你不是为劳解吗？啊，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嫁，你要看到你要读到，哇，这个拉班啊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说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认为那些欺骗人的，那些强奸人的，那些杀人的，喝人血吃人肉的，他就有内疚的心理。你千千万万不要这么想。我们学法律的，像我们做，像我过去做过刑辩律师啊，甚至想到监狱里去探访那些被判刑的人，啊，然后就陪他们普法，然后讲完了以后，底下一有机会，犯人就偷偷的给你递纸条，哎呀，王律师，我冤枉啊，啊，你看看啊，怎么在哪里给我游说游说，基本上你没有碰到一个人真正认罪伏法的，啊，表面上都说，哎呀，我要认罪伏法，啊，这个洗心革面。啊，争取这个坦白、宽大处理、早日回家，当面上讲的都很好，但是底下都说我冤啊，我冤啊，哪怕我贪污了30亿，还贪污300亿的咋办？所以贪污300亿的没有抓起来，抓住我贪污30亿的，这就不公平。再说我贪污30亿，那最起码20亿都送给上级了，啊，所以啊，就像有一个市长一样，他说这个啊，过去在台上的。因为贪污被这个抓到监狱里去了啊，然后他这个儿子说，你现在血条还管用吗？这个曾经做过市长做过书记长，血条管用啊，过去我这个血条啊说办什么事就办什么事，现在我要写个条他们要不听啊，我想让谁进监狱谁就进监狱，所以他们也得听所以他这个书记当书记的时候人都听他的，为什么？有权力啊，这个进了监狱了，有把柄，所有做官的都连着的，都被他抓住的。谁不听我的话，谁小瞧我，把你送进来，把你拉进来。所以他在监狱里也大有权利啊，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啊。可是你不要认为这些犯罪的像拉班，明明的是欺哄啊雅各啊。然后我们再看，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里。没有再规矩，哇！但是义正辞严啊，这个理直气壮啊！你不要希望罪人有罪疚感啊，也许有的罪人有罪疚感啊，但是罪人的刚硬悖逆就是什么呢？啊，罗马书上讲的，你看一节经文，在罗马书啊，我们这个学法律的有的时候研究犯罪心理学啊，这个犯罪分子为什么犯罪？啊，他犯罪以后有什么心理啊？然后你就看到在，在啊罗马书啊罗马书的第几章？第二章啊，第二章啊多少节啊？应该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啊。对不起，我这个罗马书这个第一章已经讲罗马书讲的这个那一半给丢了，都撕掉了。但是罗马书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讲的说，他们明明知道上帝判定行这些事的人是当死的啊，知道有上帝，知道有审判，知道是犯罪，但是他们不但自己去行， 还喜欢别人和他们一同什么？哎，去行。啊，所以说一同啊，这个我们就不讲类似的社会上很难听的话了。所以这些犯罪的人，他们喜欢别人和他们一同什么？哎，犯罪。啊，从神学的角度讲，他们享受最终什么？哎，之乐的。好，然后我们再看，说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看拉班说的什么话？这个那个，就好像和说一头驴，说一只羊，没有其他。这个那个谁呀？啊，连自己女儿的名字都没有吗？啊，你就看到拉班呢，啊，所以为什么后来利亚和拉结说，我们父亲啊，真是不把我们当作人，不把我们当作家人，把我们卖了，啊，吞了我们的金钱，啊，所以拉班这人啊是利欲熏心，啊，财迷心窍，六亲什么不认的，啊，连自己的血肉女儿也不认，啊，其实雅各和他很亲近啊，啊，他是雅各的亲娘舅啊，雅各是他的亲外甥啊，啊，所以你就看到社会上啊那是利欲熏心。啊，财迷心窍，啊，不光是不把外甥当作人，也不把自己的两个亲生啊，这个那个送给你，啊，给我劳动七年，啊，这就是拉班。然后我们来看，雅各就如此行，啊，底下我们会解释雅各为什么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啊，拉班还是有一点点良心。啊，或者说他有一点考量，好啊，你给我干了七年了，我把拉结给你，反正你再给我干七年，啊，他不管是从什么角度，啊，他还是这点上他说话算数了，而且他把啊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拉班又将比尼比拉，啊，所以我们看到啊拉班把自己的两个使女，啊，分别陪嫁了自己的女儿，啊，所以说本来他应当给自己的女儿钱财。啊，但是他是用人来陪嫁，啊，你就看到利亚呢，他是把婢女西巴给女儿利亚，啊，然后这儿呢，啊，他就把这个，啊，他就把比拉给女儿拉结，啊，做侍女。各位弟兄姊妹，你不得不承认，啊，在这相关的经文中，啊，在这个故事情节中，啊，在那个历史时代，最起码在拉班眼前，女性没有什么地位。啊，这个拉结和利亚的妈妈在哪里呢？根本没有提到，也没有人问他，也许去世了，也许还在，那就是做母亲的根本没有什么哎发言权。啊，然后我们就看到拉，不管是拉结还是利亚，啊，你就看到拉班给他们说过一句话吗？当然说过话，但是没有记载呀。啊，所以说这个那个，这个给你，那个也给你，两个都送给你，啊，这白送给你两个。那就跟送大萝卜一样，所以说我们看到在那个时期啊，那确确实实，啊，女性的地位啊是不高的，啊，女性的尊严和自由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啊，虽然记载在圣经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够作为标准，啊，我们不能够说啊，老板啊就这样把女儿卖了，我们也可以卖女儿吗？不行，啊，雅各。啊，就这样娶了四个太太，哎，我也娶四个太太。你千万别这样讲，这些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哪怕是真的，它是让我们作为边界的，但是不能够让我们作为什么标准的。我们作为标准的是什么呢？啊，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第八章。啊，这个地方一个非常重要的智慧。啊，智慧是什么呢？啊，你只能够用上帝的律法作为标准。啊，但是不能够以历史人物来作为你完全效法的对象，因为这些历史人物啊，有的时候他做的对，有的时候他做的不对，做的对的时候也有错的地方，啊，做的错的时候啊，也有一点点起色，啊，所以你看到在以赛亚书第八章二十节，这儿说，人当以顺回和法度为标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慢慢就明白到。为什么上帝说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为什么我给大家这样讲呢？啊，因为有很多异端邪教啊，啊，他不以神的律法为标准啊。他说这个啊，雅各什么呢？哎，拉班怎么样呢？啊，甚至他说亚伯拉罕也那样呢。啊，但是你不是亚伯拉罕，啊，你也不是雅各，你也不是拉班，而且上帝让你是 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说教会历史上很多异端啊，都把圣经的人物拿来当做笑话的对象。而所罗门一千上万的嫔妃，那么你和所罗门一样娶一千上万的嫔妃吗？啊，这是非常荒唐的啊！这些人身上有些地方是可以效法的，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有些地方是不合乎神的心意，不能够效法的。所以人不应当以故事为标准，人也不应当以历史为标准，人唯独应当以上帝的训诲和法度什么为标准。好，然后我们再看，说拉巴又叫比拉给女儿拉结做侍女啊，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啊，并且爱拉结啊，甚是爱利亚啊。所以你说这个啊，这个雅各对利亚有没有爱呢？这儿说甚是爱利亚，那就是也有爱啊，但是他偏爱的啊，他宠爱的啊，他执爱的还是谁啊？爱拉结啊，他对利亚呢是又爱又恨啊，又爱又恨。你看他第三十一节就讲到，耶和华看见利亚失宠，括号里说原文是恨，为什么呢？就是雅各从人之常情上来看啊，从夫妻之情上来看啊，从一日夫妻百日恩来看啊，他也对利亚有着同情之爱啊，恋婿之爱啊，夫妻之爱还是有的。但是每当他看到利亚的时候啊，就气不打一头来，他就想到自己啊上当受骗啊，本来认为自己抱的是拉结，哎，结果一看却是利亚，那每看到利亚就想到自己的愚蠢，啊，就想到自己的被欺骗，就想到自己非常惨痛的什么哎经历啊，连带的啊，他对利亚啊也有啊恨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啊，拉班算数了啊，雅各说话也算数啊，于是又服侍拉班什么哎七年。啊，关于经文啊，我们就读到这里。这个地方第一个方面我想和大家细分享啊，为什么雅各这个洞房花烛夜你都劳动了七年了，你结果你最后娶的是谁还不知道啊，结果就像中国人一样啊，你就把生米做成了什么熟饭啊，本来是这个事情是不可挽回的，如果雅各早就知道这是利亚，或者一看就看出是利亚，那个事情是另外一回事啊。然后我们再看从这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那我们就知道当初的婚礼啊，这个新娘都是蒙脸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结婚的也是大红帕子啊，蒙的啊，所以只有到了洞房里的时候啊，才有这个新郎官啊给把这个蒙的面纱解开的啊，别人不能够解开的啊，所以说这是一点啊。第二个呢，你知道是晚上送入洞房，那是不是没有电灯啊？啊，那最后也不能够点燃熊熊烈火啊，只能够是一点暗淡的蜡烛啊。而且这个爱情使人盲目啊，这个雅各啊就很难啊看清是利亚还是拉结啊。第三点，利亚这个肯定也是接受培训了。利亚肯定也不是稀里糊涂的就被人送过去了，利亚也是个大人啊，利亚也知道这个雅各所爱的是拉结，所以他去之前肯定也接受培训了，也有高人支招了。说利亚接受知识不说话啊，就新娘害羞嘛不说话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沉默的新娘啊。第四个方面，雅各是压根没有想到他亲舅舅竟然这样骗他，所以他根本没有防人之心啊！一想我这么严肃这么认真，为了娶着拉结，我给你白白的劳动七年，你还能坑我吗？啊，所以说雅各根本就是没有这个上当受骗啊这个预备啊。所以中国人讲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什么无啊，这当然也有一定的民间智慧。然后我们看到第五个，所以在婚宴的时候啊啊，就喝得酩酊大醉，醉眼朦胧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假男婚宴的时候，然后喝着喝着酒没有了，哇，你不让人喝得尽兴，客人很不高兴啊。所以连耶稣的母亲都着急，哎呦，耶稣你赶紧出手帮助帮助啊啊！假男的婚宴肯定是耶稣的老乡了亲戚了，别让亲戚老乡出丑啊。那耶稣才啊把这个水变成了什么酒 啊，把水变成了酒以后，众人很开心。完了，这个你们这个还把好酒留在最后啊，啊，他们就喝得很开心，很尽兴，啊，所以说从希伯来文的啊注释来看，啊，二十九章啊这地方讲的摆设宴席，那就是让人尽情喝的啊。我们不晓得在蒙古怎么样，啊，在山东啊，如果是结婚的宴席，那客人说上酒，那就没酒上了，丢人。是非不是一般的丢人，啊，所以菜可以不够，酒一定要备足，啊，但是无论如何酒备足了，啊，无论如何雅各就喝的，啊，是有点醉眼是吗？哎，朦胧。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罗德之所以和自己的两个女儿发生关系，啊，结果乱伦生了孩子，罗德也是醉酒啊。啊，他醉酒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不知道谁躺下，不知道谁起来，就这样在醉酒的状态中，就和自己的两个亲生女儿，发生了关系。他弟兄姊妹，这有一个很重的教训，就哪怕你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也不可得意忘形，喝酒误事啊，醉酒误事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所以我们看到雅各醒来本来以为是拉杰，结果是利亚他就直接问这个拉班三个问题，你想我做的是什么？我服侍你不是为了拉杰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所以说你就看到雅各连发三炮步步追问，连舅舅也不叫了，他就直接问你想我做的啥事？我服侍你不是为拉杰吗？你为什么欺骗我欺哄我？那就是肯定像打架的样子了。但是你看拉班唯唯叙来，拉班说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小伙子别着急你看我就跟你讲个道理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规矩所以说你看人家拉班这个雅各讲感情，人家拉班讲规矩雅各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人家拉班就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拉班就是用这个规矩用这个律法来这个网线别人的，律法不管他只管别人，对他有利的是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我告诉你这规矩就是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这不合乎秩序的这个方面你看到拉班振振有词，他就讲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就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他没有说全世界，他说我们这地方，当说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说雅各小子，这不是在你爸爸那里啊，这是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你小子别横啊，这是我们这地方的而且这个拉班还说不是我的规矩，是我们这地方的规矩，我们的所以拉班说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家的，我们这个地方的，我们这个地方都这样办，你呀不听从这个规矩谁也不让你不知不觉就是群众的压力舆论的压力社会的压力所以拉班说的这几句话，做律师的话都是字字千金的然后我们再看你这是在我们这个地盘上，而且说问题在这儿呢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个规矩，这个规矩你以前为什么不明说以前为什么你问公账的时候雅各说我就是我愿意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人家说的清清楚楚但是拉班就说的含含糊糊我把他给你甚至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他要不提拉杰的名字他是一个女性他最后把利亚给他了，也是他所以说你就看到如果是我们契约合同的话，契约的主体不明确的所以说你要知道签合同的话，没有人说签个字我，也没有我和他立约，我和他立约，我是谁呀？他是谁呀？所以说喇叭这个签约的时候喇叭谈判的时候就这样交话，模模糊糊所以说雅各明确的讲我要为拉杰，那拉班就说我把他给你，最后我是把他给你的，这个他指的不是拉杰，这个他是指的是什么？利亚 啊，所以说他振振什么有词啊，他早就埋上什么哎伏笔了。但是这个拉班啊，他不光是有道理，而且拉班还给别人留条出路了啊。好办好办，这事啊，啊有解决的办法啊，你不是为这个买了亲人吗？你看，拉班狡猾的是什么？他说你啊，不管怎么样，利亚，你是为这个满了亲，然后我就把那个也给你。如果你这个不满亲，这不行。啊，然后要为那个，你再服侍我什么？7年。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拉班就买一送一。啊，一举两得。啊，一箭双雕。啊，所以说拉班是非常狡猾。啊，所以你说他有的时候财迷心窍，你就看到有些人啊，赚钱的时候很会赚钱，但是让他奉献了不愿意奉献，啊，花钱了把他花在这个有意义的事上不愿意花，啊，最后就成为一个守财奴。他赚钱的时候，你看他锱铢比较，啊，他很有聪明，啊，坑蒙拐骗都啊，这什么招都会用。但是真正让他把钱财用于好的地方了，哎，他就鱼丸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啊，拉班想要啊解决的办法。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婚宴长达7天，不能够半途而废，啊！然后我们就说，你就看到这个地方，我们要给大家纠正一下啊。这个拉班说，我就把那个也给你，在原文中不是我，在原文中是我们。啊，请大家看我们啊，这个地方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也重要。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规矩啊，我们啊把这个垃圾也给你啊。第一个是以家族压的，哎，雅哥你单枪匹马，你折腾什么啊？你蹦跶什么？我们啊，我们这个大家族啊，啊，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个规矩啊。你说雅哥听敢听？雅哥听还是不听啊？雅哥不听的话，就把他吃条条的就赶走了，你这7年活就白干了。哎呦，那王牧师你讲的这拉班也太过火了，不是这样啊？你就看一节经文，在多少啊？我们看到啊，应当是啊31章42节啊，42节当后来这个雅各离开拉班的时候，雅各就拉班用来追杀他。啊！但是雅各对他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你看了吗？不光是雅各劳动7年，此时此刻雅各已经劳动了20年了。雅各啊，4个太太，还有很多孩子。拉班最后坏事做绝，绝到什么程度啊？你要走啊，你小子要走啊，好。你吃条条来去无牵挂，原来你怎么来的，你小子就怎么走，啊，钱不能带，啊，羊不能带，人也不能带，都是我的。拉班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你就看到这个雅各如果不同意，他就等于人财什么两空，啊，不光是人财两空，如果再不同意，甚至可能拉班就派人把他什么灭了，小命什么都不保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方面呢，这个犹太拉比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啊，当你面对恶人的时候，啊，当你面对生命危险的时候，你有3个底线，啊，哪3个底线呢？第一，不要公开否认上帝，啊，第二个，不要杀别人保自己。啊，你们如果不把那个杀了，就把你灭了。你把我灭了，我也不能杀别人。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别人更重，这是第二条底线。啊，第三条就讲不要乱伦。啊，不要乱伦。啊，这个方面我就不给大家详细阐述。啊，我就知道这个汤姆德律法或者犹太解经，啊，甚至是教会法，啊，就说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啊，面对生命危险的时候。啊，仇敌逼迫到你一定程度，啊，你就第一不要公开否认上帝，第二不要因着自己保命就出卖别人的生命，第三个啊不要发生乱伦的什么关系， 啊，这就是啊，逼迫啊，啊，死亡的阴影下，人生当守的三大什么？哎，底线。好，底下我们再看，说雅各实际上啊同意了，但是雅各看似自由了，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什么余地。啊，怎么没有选择的余地呢？第一，他深爱拉结，啊，他是甘心乐意的啊服侍，啊，而且他是，你就看到啊，他爱拉结爱到什么程度呢？啊，你就看到在31章啊，我们看到他到什么程度？啊，38节到41节，我们不一定都读。你看到40节，我白日受尽干热，夜间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所以虽然他有爱情，看7年如其日，啊，但是在旷野牧羊啊，啊，还要做一个有责任的牧羊人，啊，拉班要有工价，拉班要有标准，要达到拉班的标准，啊，要尽职尽责，啊，你就看到雅各就20年后就讲，我白日啊受尽干热旷野牧羊。啊，黑夜受尽寒霜，黑夜气温陡降，啊，而且还不得合眼睡着，随时看着羊，免得被狼叼走。啊，我尝试这样一天，这样累好了，7年、14年、20年都是这样。啊，所以雅各已经付出了这样7年的辛劳，你想他会放得下吗？谁能放得下啊？不可能放得下。然后另外我们看到啊，雅各自己有没有问题啊？雅各也有问题。雅各啊，因着雅各也心虚，为什么呢？那为什么你自己没有看清楚啊？啊，你先和人家利亚发生关系了，那你怎么样呢？啊，所以你自己分辨不清楚，也有你的责任啊。啊，所以说你就很简单啊，你就说得了啊，我在这杀个兔子，啊，杀个兔子，忽然一个人跑过来，你把人给杀了。那你说这个人怎么跑过来呢？当然这个人跑过来他有责任呢。但是问题是你把人当成兔子杀了，你有没有责任？你也有责任啊。所以雅各也有他的使他的什么责任啊，过错的责任。你也是个人啊，你也有自由啊，啊，你也有脑袋啊，你也有眼睛啊，啊，为什么你看不见呢？说那些上当受骗的人有没有责任呢？你常常是那些上当受骗的人，你也有责任。为什么不保持清醒呢？啊，有的人稀里糊涂，你觉得不骗他就不好意思。啊，你不骗他，哎呦，你说我要骗他的话，还给他留条命。看你这个样子，如果要落到别人手里，你连命都留不下，还是我骗你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那些上当受骗的人，啊，当然是受害者。啊，但是受害者可怜人也必有可恨之处，可怜人也常常有可恨之处，啊，所以我们不要做糊涂人，啊，要做智慧人，啊，现今的时代什么邪恶？那犹太人为什么人家落个精明的名义？那犹太人天天读律法，啊，天天读雅各，像雅各这样聪明的人就被拉班给骗了，那你聪明总是没有到极限。啊，聪明总是不够的，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要警醒谨守。而且，雅各也不知不觉想起来了，他趁着父亲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他也不是一种骗的方式赢得了以撒的祝福吗？啊，今天他自己喝酒喝的两眼昏花，啊，把利亚当成什么拉结了，等于这7年的劳动白费了。那你怨谁呀？啊，所以雅各一想也心虚，啊，我也不能是100%的是一个无辜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那世界上的受害者，往往是加害人，也是受害人啊。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然后第三个方面啊，当然啊，雅各怕拉班啊让他空手回去，啊，本来这个啊利拜加妈妈打发他。哎，到这个舅舅家里来娶一个好女人。啊，结果忙活了7年，连一个女人也没有娶回去。你说雅各这男子汉大豆腐还能回去吗？还有脸面回去见人吗？ 所以说雅各也不能够这样空手的带了七年大小伙子，给人家劳动了七年，连个媳妇都没带回来。你说这雅各能回家吗？也不能够回。所以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所以说就雅各啊，他就不得不什么哎答应下来啊。这次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处说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感到雅各年老的时候，我一生的日子真是愁苦啊。谈恋爱的时候也上当受骗啊，所以他说我一生的日子又苦又短，又苦又短。好了，好，我们再看。但有的认为拉结为什么不抗议呢？啊，第一，那拉结害怕父亲啊，啊，他在父亲面前没有地位，没有抗议权，没有说话的余地，啊，所以你就看到通篇看到拉结在父亲面前没有说话的余地，父亲也从来没有征得过他的同意。啊，第二个方面，啊，拉结呢也不想让姐姐出丑。啊，也不想公开的啊，使姐姐受辱。啊，这个拉姐还是有点啊姊妹情谊啊，照顾姐姐的面子。啊，如果这个啊，如果这个拉班安排利亚出嫁，拉姐就开骂啊，利亚，利亚，利亚，那利亚不就是怎么活着？利亚说：“哎呦，你看我找不到对象了吗？啊，我抢我妹妹的对象，你说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如果拉结一开口，利亚就羞得要钻到地里去要死了。啊，所以这大家可以想象，这拉结能开口吗？一开口就顶撞父亲。啊，一开口就把姐姐羞死了。啊，所以这个拉结真的是两头三头不落人的。啊，很难在夹缝中很难生存的。然后另外，他也害怕利亚嫁不出去啊。啊，利亚嫁不出去，有的拉比上，利亚嫁不出去，他父亲就会哇，这个一扫一看，哇，雅各啊，在舅舅家娶了个好女人啊，他也到舅舅家去，那这个拉班就把这个利亚，把这个拉姐他姐姐给这个一扫了，一扫是个野蛮人，那这个拉姐也怕这个姐姐嫁给一扫愚人不淑啊，一生受苦。他的兄弟们，最近山东有一个女性，因为不能够生孩子，就活活的被婆婆什么小姑子给折磨死了。哎呀，我就听了真的是难受的不得了。啊，这我们山东还算是礼仪之邦，啊，有孔夫子，有孟夫子在那里，啊，山东还算是广东了、江苏了、浙江了、东南沿海的发达的先进的地方，啊，你不要说西北的深山老林、荒漠野丘了，你看山东这样的地方。就因为人家不生育，就把人一个活人硬硬的折磨死，从100多斤折磨到50多斤，怎么还有这样野蛮的现象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要知道人间啊有邪恶啊，人间啊不光是欺哄你啊，是把你活活的折磨死的。山东的这个女子不就是被活活的折磨死了吗？啊，哪怕是她生长在红旗下。啊，哪怕是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大国崛起，和他有什么关系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就想到一个人的自由是最珍贵的自由，啊，一个人的尊严是最珍贵的尊严，一个人的生命是最珍贵的生命，啊，武汉瘟疫啊，不是死了2000人，不是死了20000人，是死了一个人，又死了一个人，然后又死了一个人，又死了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要把死去的人当作一个没有意义的数目，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啊，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啊，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靠着主的恩典，要尊重人家，彼此什么，哎，相爱，尽自己当尽的什么，哎，本分。好，我们再啊往下看，这样我们就看到。啊，看到这个拉班啊，就把这个啊拉结啊给这个雅各，然后把这个啊侍女毕拉也给雅各做，给雅各这个啊这个拉结太太啊做侍女，这就是拉班发工资。拉班发工资，首先把利亚发给这个 雅各勒，然后发了一个使女，啊，是西帕，然后又把拉结发给他了，因为这是七年的劳动的工资嘛。哇，你就看到，啊，过去说落后啊、野蛮啊，不光是食物工资，啊，把人就当工资发出去了，啊，所以啊，这真的是啊，非常非常的啊可怕，啊，雅各又服侍了，啊，又服侍了啊拉班啊七年，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说，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但是和前面就不一样了，前面说以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弟兄怎么一个人上当受骗了，不得不再劳动，那再劳动七年就不是七年如几日了，那个时候就有点度日如年啊，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眼泪，啊，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啊，确确实实是啊，非常的什么，哎，辛苦，小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啊，讲完了雅各和拉结之间啊牧野的爱情啊，有的时候说我们说牧野的爱情那非常浪漫，是有浪漫的地方啊。雅各看着拉结啊，大眼睛啊，很漂亮，一见钟情啊，甚至是有情人终成什么眷属啊。所以说，总之来这出剧还是以喜剧结束啊，但是其中却有着无限的悲苦。啊，无限的凄凉，啊，甚至雅各最后自己也讲到，哇，啊，我这个啊，每日每夜的黑夜受寒霜，白天受干夜，啊，合不着眼儿，而且是常常一年如此，啊，两年如此，七年如此，一晃二十年，啊，过的就这种日子，啊，所以说人生实在是劳苦是吗？哎，愁烦。好，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这牧野的啊爱情的时候，我们讲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啊，你谈恋爱，这个人常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男人比较看重的，雅各比较看重的，一看利亚眼睛没有神，啊不漂亮，啊就爱垃圾，啊所以说古今中外男人找对象的。啊，首先第一个条件，啊，是看什么呢？啊，是看漂亮不漂亮。啊，所以说中国是这样，啊，非洲是这样，美国是这样，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东西南北中，古往今来，啊，男人找对象，女人也是这样，啊，女人也有的时候和男人的考量不一样，啊，中国人假设说。郎才什么女貌啊，这女人看中的是哇，她能挣钱啊，她能够有钱啊，前途无量啊，这个女人啊，这个男人看上女人啊，如花似玉啊，明眸善睐啊，穷成穷国啊，这个啊就看上对方什么哎漂亮啊，其实真正啊找对象啊，特别是我们在主内结婚的啊，其实有三个你非常重要的考量，啊，一个是最重要的，第一要沟通，两个人能说上话，啊，两个人有感觉，啊，别大眼瞪小眼，最后没话说，啊，只有武打圈，啊，只有最后怎么沟通呢？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啊，为什么？因为没话说，啊，没话说就动手。动手就成了交流了，啊，说这种很可怜、很凄惨的夫妻，在传统社会、中国社会中多之什么又多，啊，所以你真的是如果靠着主的恩典，你能够自由恋爱呀，啊，你首先要找能说上话的，啊，志同道合的，啊，能够沟通的，啊，能够说得通的，啊，第二个方面要看性格，性格要相合。啊，急性子你一般不会找急性子，急性子要找个慢性子。啊，如果两个人都急，啊，他说你说我把炉子烧了，他得赶紧给你提一桶汽油来。两个人还能过日子吗？啊，你说我把房子烧了，他就说哎呀没事，咱先吃顿饭再说吧。那就烧不了房子了。啊，两个人都慢性子也不行。 啊，一般来讲，这性格要相合，啊，第三个方面啊，信仰上要有深度，啊，这个道不同啊，不相与谋啊，啊，志同道合，啊，要找一个知音，啊，要找一个知己，啊，不要为钱财嫁人，啊，不要为这个官嫁人，啊，甚至也不要为美貌嫁人啊。你比如说说一句话，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夫妻哪怕结婚的也常常问，哎呀，王牧师，你当初为什么找我，为什么要和我结婚呢？这个话就很难说，为什么呢？你要说，哎呀，师母，我当初看着你就是漂亮。那师母接下来再问，那王牧师，你看到比我更漂亮的你咋办呢？或者说人老花黄，不如年轻的时候漂亮，那你又咋办呢？哇，这你要说看着对方漂亮结婚，那很危险。那男人也常常问，哇，这个老婆，你当初为什么看上我了？这个老婆也不好回答，我说是看你这个，看你英俊。那说，哎呦，比我更英俊的你怎么办？那你就跟别人跑了。啊，看你能挣钱，那比我更能挣钱的呢？啊，你就看到，如果我们把爱情和两方的相遇啊建立在这些基础上，这个爱情是很虚伪的。啊，这个爱情是根本靠不住的。这个爱情根本不是爱人，也根本不是情人。爱的、钟情的都是对方的地位啊，啊，对方的青春啊，对方的家庭啊，啊，对方的房子啊，啊，对方的前途啊。和弟兄姊妹，很多人谈恋爱，很多人结婚，很多人生活在一起，从来没有真正爱过对方。啊，这样的这个婚姻啊，多之又多，爱的是自己想象中的，哎呀，一看他就是我梦中的白马王子。啊，当然白马王子以后结婚了往往就成为青蛙王子了，对。通常都是这样，期望值越高啊，你就失望值越大。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从来不认识对方，你从来也不爱对方，你嫁给了你的理想，啊，嫁给了你的算盘，嫁给了你的尺度，啊，嫁给了别人对你的期望，啊，但是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啊爱对方之所是，啊，所以许多人的婚姻啊都是活在虚幻之中，活在虚无之中，啊，你不知道你和你一起生活的是谁，所以中国人讲同床什么异梦。啊，第四个方面要注重生命经历啊，心地善良啊。第六个方面啊，要谈外貌啊。外貌呢是重要的，但外貌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啊，你就看到啊，箴言啊，我们读一下经文，在箴言书啊第31章的第三十节说，在箴言31章第三十节说，艳丽是虚假的。啊，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成长。人的艳丽靠不住，啊，人的美容也靠不住，啊，所以在第十节就特别讲，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什么？还珍珠。啊，中国人常常讲，女子无才便是德，不是，啊，女子要有才，要有德。啊，当然我跟大家讲的更深的，这儿讲的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这个才德啊，其实指的是大卫的勇士。什么意思呢？就说大有能力的女子啊。说弟兄姊妹，我们的姊妹啊，千千万万不要做林黛玉式的弱女子，该学习就要学习，该劳动就要劳动，该工作就要工作，该敬拜就敬拜，要自己活得充实，要自己活得潇洒，啊，自己一个人就活得很丰富很幸福，啊，如果一个人活得不丰富不幸福，啊，找个人从此以后才过着幸福的生活，你千千万万别相信这样的童话故事，啊，你一个人不能够幸福啊，两个人是双倍的不幸，很多的婚姻都是双倍的不幸。你背着一座大山，他背着一座大山，啊，你是苦大仇深，啊，他是仇深苦大，两个人见面了，痛苦加增了，啊，失望加增了， 是双倍的什么？哎，不幸啊！所以说，一个人在进入完美的婚姻之前，要自己学会在上帝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啊，在他的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啊！自己要使自己过得亮丽一些啊，自己要使过得丰富一些、自由一些、潇洒一些，别那么太注重相貌。为什么呢？啊，人家常常讲啊，说20岁我还是30岁，说20岁之前的相貌啊，常常是父母的，但是20岁之后，你还没有通过劳动、通过读书啊、通过信仰变化气质啊，那就这个没有意思啊。所以说这个社会上流行的话语也常常讲，就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说有趣的灵魂啊到处难寻啊。所以有一个好看的皮囊也不要骄傲，没有什么啊。就跟有的我们知道这个经常到韩国去做美容的啊，有一次那个韩国海关啊，大陆很多女郎回来了，你看啊，长得都跟范冰冰一样啊，所以说怎么这么多范冰冰啊，都是这个美容搞的。所以这个，所以这个有个好的皮囊也不要骄傲啊，这个自己不是那么这个羞花闲月沉鱼落雁啊，不是那么千里挑一万里挑一，也不要那么自卑啊。一个人真正的风韵、真正的气度啊、真正的美丽，或者是才德的妇人，谁能得到呢？她的价值远胜过什么？哎，珍珠。还是关键是你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内涵，你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什么信仰啊，这个质量啊，啊是非常什么哎重要的。而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啊，唯独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着什么哎称赞。小弟兄姊妹啊，关于这个牧野爱情啊，今天我们就啊讲到这里，啊，唯愿我们从雅各啊和拉结的这个结婚中啊，我们就晓得有情人终成眷属，啊，但是不容易啊。啊，爱情要甘心乐意，啊，爱情要欢欢喜喜，啊，但是讲到啊夫妻之间的爱，啊，甚至是朋友之间的爱，啊，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爱，啊，我就给大家讲到啊4个方面。第一个要自愿的爱，甘心乐意，啊，不要说哎牧师你怎么这样呢？哎，牧师是你的牧师就是你的牧师，不是你的牧师牧养不到你。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能牧养的就牧养，牧养不到不要紧。天下教会是一家，大家之中有小家，这家不行到那家。所以你不要这个埋怨教会，也不要埋怨他人。啊，要甘心乐意，要无怨无悔，这才是一个境界。啊，不要到哪里就埋怨哪里，遇到谁就埋怨谁。啊，一见面跟蜜罐一样。啊，在这个再见面就臭了。啊，当面说呀这好那好，说的就天花乱坠。啊，一转身哎呀我上当受骗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彼此之间的相交啊，要光明磊落，啊，要甘心乐意，要无怨无悔，啊，而且这个友谊爱情呢，就像老酒一样，啊，越酿造，啊，越陈设越香，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要搞得越来越臭，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这个我们刘姊妹啊，在山大教书，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啊，就经常见面。啊，现在一晃我们89年，哇，那我们现在都白发苍苍了。当然这个刘姊妹还是这个青春年少，我是白发苍苍了。哎，我们还能做老朋友，哎，这是好的。啊，所以说我们不信主的人，老同学了老朋友了还互相珍惜。那我们信主的人啊更要珍惜，千千万万不要翻脸无情，千千万万不要翻书，翻脸比翻书什么还快啊，那些不蒙上帝啊喜悦。第二个方面呢，要有工作的爱。工作的爱是什么意思？要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要尽自己当尽的本分，不要天天盯着别人。哎，你怎么没做这？你怎么没做那？你自己怎么样？所以说雅各愿意为拉结的缘故工作7年。那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有个好的工作观，关键不是做什么工作。关键是一定要工作，所以圣经6日劳碌什么？哎，做工。有的人说，哎呀，我怎么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呢？你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说明你工作太多了。 说明你机会太多了，你就这个眼花什么心乱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没有那么幸运，你眼前没有多少工作，该倒垃圾就倒垃圾，该扫大街就是扫大街啊，该做厨师就做厨师，眼前有什么工作，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诚实劳动，对别人有益处就好。那做什么工作，人家原来北大一个毕业的卖猪肉，北大毕业了你怎么卖猪肉啊，你后来不是开连锁店了吗，人家做董事长了，这个卖猪肉也卖的全世界出名了。所以工作不分贵贱，一招鲜吃遍天，要认准了工作之爱啊。第三个呢啊，要有忍耐的爱，忍耐的爱啊，爱是恒久忍耐啊。在这个方面我也常常认知悔改啊，急脾气了，急性子了啊，但是这不是借口啊，要学会忍耐的爱，忍耐对方啊，忍耐对方的弱项啊，人都有弱项，山高什么谷深啊，弱势越是优点突出，他的弱点也什么哎突出。我觉得他的急性子真好，那急性子本身是他的优势也是他的劣势，他该慢的时候慢不下来。你说人家哎呦你这个慢性子，慢性子我记得慢我也忘得慢，多好啊。你急性子你记得快也忘得快，都最后都不行了啊。所以说要忍耐，但是第四个最重要的是要有牺牲的爱。我们彼此之间的爱情啊，彼此之间的友爱，为什么常常感到沮丧呢？为什么常常你觉得受伤了呢？你就觉得别人坑了你了啊，别人害了你了啊，你原来付出的没有得到回报啊，所以你有种很重的受伤的感觉啊，大呼上当受骗的感觉，那没有一种牺牲的爱呀啊。主耶稣基督向我们展现的是什么？他成了我们的赎罪祭、挽回祭，这个不管是赎罪祭和挽回祭 sacrifice，就是一种牺牲什么之爱啊！哪怕我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啊，哪怕彼得三次不认他，那耶稣就是为这样不配的罪人什么来舍命。真正的爱不是因为对方配你爱啊，如果对方是亿万富翁啊，对方是神仙永远年轻，你爱他那还有什么配不配呢？谁不爱这样的人呢啊，对方是神仙，对方是亿万富翁，那谁没有好感呢？都有好感呢。所以父母爱你是因为你靓丽吗？不是啊，是因为你是孩子，父母就爱你啊。啊，所以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啊，关键是要啊心心相爱啊，心心相惜啊，彼此陪伴啊，互相祝福啊，这是非常什么重要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就给大家讲到啊，朋友之间的爱，夫妻之间的爱，弟兄姊妹之间的爱，我们更多的效法耶稣基督，要有自愿的爱啊，要有工作的爱啊，要有忍耐的爱，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啊牺牲啊之爱。好，我们祷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天父上帝，当我们分享啊创世纪啊29章，哪怕是啊牧野爱情啊哪怕那个时候没有警察啊，没有子弹啊，也没有病毒啊，也没有美国大选啊，也没有这党那党啊，但是还有老班啊，还有雅各啊，还有拉姐也有辛苦啊，利亚也有难受啊，两个婢女啊更是没有地位没有声音啊。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人世间都软弱啊，都挣扎啊，都有酸甜苦辣咸啊，戏剧中啊，都有悲哀啊，悲剧中也都有上帝的怜悯。主啊，求你使我们在这雅各和拉结啊，这牧野的爱情啊，牧野的情歌中，也使我们更多的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甘心乐意的爱啊，做工的爱，工作的爱，忍耐的爱啊，更是牺牲的爱。主，这样纯洁，这样圣洁，这样良善，这样美好的爱情我们没有，我们也不配得，但是主，求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用你自己的爱来爱你，并且爱人如己。谢谢主，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